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1:29-2:3，1:29-2:3。那请翻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1: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若不是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又怎能知道基督你的奥秘，就是基督。主要就让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智慧，靠着在我里面的圣灵带领我们来更好的认识你，理解你的话语，在真道上扎根，并且活出丰盛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讲一个小插曲，如果大家收到碎破的 email， 可能看到经文是1:29-2:8。那今天的单章上和我要讲的都是说1:29-2:3，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写，那写到后来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收不住了，所以不得不停在2:3，不然就太多了。就让我想起刚上学的时候，那个上讲道课的时候，我忘了有没有在这里提到过，然后有学生问老师说，我讲道只能讲15分钟怎么办，是不是太短了？然后老师就说，等你快毕业的时候就要为另一个问题发愁了。那我今天就是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怎么样尽可能的压缩我的东西。那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其实是对前几次讲的内容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们从哥罗西书1:1一直讲到现在，那其实并不是说我自己觉得该总结一下那就说要总结，而是保罗在前面做好了铺垫之后，我们一步一步解经解到现在，很自然的给了我们一些结论性的东西。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1:29，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那保罗为什么劳苦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28，是为了用诸般的智慧传扬基督，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而劳苦。这就是保罗的人生观，就是说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观嘛。人活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记得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在 DC 那边的时候，在团契大家聊天说，人活着到底什么意义呢？那好多大家，我们基本上都是基督徒，然后也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人活到底什么意义呢？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讨论的结果居然是怎么活都好，就是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自己觉得开心就行。那大家就看出我们给出的答案和不信主的人没什么两样。当时所以在这里就看到归正的重要性。那么讲到归正就多讲几句，我们有我们教会名字里面也有归正这两个字。那大家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总讲归正归正，那个回归圣经的教导的那个改革宗神学那么复杂，这个讲差不多就行了嘛，干嘛总提？那大家注意，在这里面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归正的神学是手段不是目的，是手段不是目的。怎么讲呢？归正的目的是要我们就像第28节的经文所说的，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被引到神的面前，要我们有神爱子的样式，要我们有神爱子的样式。这是罗马书8:29的经文，这是目的，生命的改变和归正。那手段之一，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是要有归正的神学。归正神学它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很清晰的有条理的框架，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的教导，由此呢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来认识神。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目的和手段 搞差了。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追求一个通过一个手段来达到一个目的，后来就这个手段我们用啊，后来突然发现，哎，好像把这个手段当成了新的目的，原来的目的忘了，然后又通过一些其他的新的创造了新的手段来完成这个以前的手段，这个以前的手段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的，然后忘了我们真正的目的是生命的改变和归正。那能够带到永恒中的是我们被改变的生命，不是这套神学，我们要记住。但是这套神学很宝贵。那有人说，我靠圣灵的引导来读经，我不要受神学框架的限制，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听到过。那我要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不是靠圣灵的引导来读经吗？还有，你怎么知道神没有在一个特定的框架里启示他给我们自己？我们的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秩序和条理本身就意味着框架，就意味着框架。现在的情况是，神在一个条理清晰、充满秩序的框架中启示给我们，我们还认识得一塌糊涂，还认识得一塌糊涂。那回到刚才讲的人生的意义，当然不是说自己觉得怎么样好就好，不是，那也是以前，不过要不是 DC 那时候已经来这边了，也是以前，在团契大家讨论，有一位访问学者，我们那时候就开放式的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提，然后有人就问到创造论和这个进化论，那是很正常，就是大部分好像很多中国来的学生学者，不说所有，大部分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他就觉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他说现在过得好就行了，他说我现在有工作，我还出来了，我还把我老婆孩子带出来了，那他也可以在这边读书，我们生活都很好，这就很好了，为什么要讨论起源呢？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当时又反问他一句，就说难道我们现在活着的意义不是由起源决定的吗？那后来过一段时间他信主了，感谢神，他认识到真的不是说现在活得好就好，有一位神创造了我们，和我们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这两个不同的起源绝对不会带来相同的活着的意义。那两年多前回国的时候，我问我大学时候一个好朋友，说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他合计了一下说还是相信有一位神。那当然他那时候还没有相信耶稣，但后来有探讨，但那次他还没有信。那么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不信神的话，他会无恶不作，无恶不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回答，如果你不顾前也不顾后，只顾当下，那你现在认为的好，认为的这个活着有意义，这个意义放在一个大的画面里很可能就是恶。那有人追求权力、金钱、肉体欲望的满足，他们觉得这是好，那放在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和最终耶稣基督审判这样的大画面里，刚才那些个欲望的满足、人们的享受就变成了恶。当然我朋友那种一般性的相信神的存在，而不是具体的相信我们圣经里讲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没有，他的这种信是没有救赎性的意义的，没有，最多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上约束一下，那能约束多少还很难讲。那保罗呢？保罗的人生观就是人要为神而活，为传讲神的道而活，为宣扬基督而活。有这么一句话说，只有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愿意为什么东西去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到底为了什么而活。那保罗愿意为基督而死，他就是为基督而活。那如果有人愿意为钱而死，他就是为钱而活。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其实不光是中国，这个问题到处都有，但我们是中国人，那中国现在这方面问题又比较突出，所以我们就讲中国。什么问题呢？物欲横流，太多人是为了钱而活，但他们当中有几个愿意为钱死呢？我不知道，但我想比例不会跟愿意为钱而活的人一样高吧。所以很明显，他们愿意为钱而活但不愿意为钱而死，这明摆着是不一致的。所以说白了，那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活，他们不知道。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迫切的传福音。你说一个同胞从生下来到离开这个世界，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更让人悲哀的是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都不知道，他看不到这一点。那用一个流行的词，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就是所谓的悲剧，那个酒杯悲剧谐音嘛。这些没听过福音的人真的是这样，他们的人生就像酒杯一样，本身就是悲剧，本身就是悲剧。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悲剧跟我们无关，那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要回答神，为什么我们曾经有那么多的机会，却没有像我们身边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家人或者其他不认识的人传福音。那可能还会有人有问题说，保罗是什么人呢？我算什么？保罗讲福音是应该的，那他不讲就有祸了，这保罗自己说的。那当然这也是神对我们说的，不要以为是保罗说的，对保罗说的，那是觉得我无所谓吧。保罗是什么人？罪人中的大罪人。我们呢一样，保罗传福音靠什么？圣灵。我们呢是靠我们吗？一样是靠圣灵。那还有人觉得保罗是使徒，所谓的全职传道人，我们现在叫全职传道人，那我不是就不用传福音。那我们大家注意啊，我们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也是这个世界的子民，双重的身份。那就好比说我们既在家庭里有各样的身份，比如说爸爸妈妈，这个父母，然后老公妻子这样的身份，又在社会上有身份，什么公司的员工啊，学校的教授啊，等等等等，或者是老板 CEO， 那做得好了，那并不是说我是教授，我在学校是教授，我在家里就不是爸爸了，我在家里我就不要这个家了。那同样的道理，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活得还好，我们就不管天家的事情。那么来到第二章第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在这里面，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说自己为没有见过面的人尽心竭力呢？我说我们为身边的朋友尽心竭力，我们可以理解，帮个忙啊。这个像天聪刚过来，好多弟兄为他尽心竭力，这个搬桌子、搬什么东西的，我听说还把车开过去，开到加拿大去，然后再开回来，真的是尽心竭力，这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保罗面都没见过，怎么尽心竭力？你比方说天聪还没有过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兄怎么为他尽心竭力？怎么理解呢？那我们来看，保罗没有见过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除了以巴弗。那以巴弗就是保罗在这封哥罗西书信中也有提到的，以巴弗这个人很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传讲福音的时候信主的，然后呢以巴弗回到哥罗西建立了哥罗西教会。那保罗也没有见过老底家人。那老底家这个城就在哥罗西城西北12公里左右的地方，那哥罗西是在土耳其境内的西南边，就是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说这些这什么地方都在哪，这个土耳其哥罗西在这儿，然后老底家在那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这里先插一句哈，这个插一句什么呢？就是再一次强调传福音的重要性。新约时代这么重要的一个教会，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有心的弟兄以巴弗听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在圣灵的感动下也愿意接受他，哥罗西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你就看到，我们不会知道神要怎样用一个人，保罗他也不知道神会怎样使用以巴弗以及其他的保罗没有见过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但是保罗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是为这些人尽心竭力。那问题还没有回答，怎么尽心竭力？看哥罗西书1章3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哥罗西书1章9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看到保罗的尽心竭力体现在为其他信徒的祷告带到。那么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也是这样，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那我们不排除保罗的尽心竭力也体现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这封书信的本身，那也比如保罗在其他地方传讲福音，那么福音在世界各地结果增长，哥罗西教会也得鼓励，这是其他形式。那不管怎样，保罗的尽心竭力在这里很明摆着体现在属灵的层面上，而不是停留在这个世界的层面。为什么？这是由保罗的世界观决定的。什么世界观？基督化的世界观，我们接下来会重点讲，这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那么我们这一节经文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家人朋友不在身边，在远方的家人朋友信主了吗？那如果信主的话，信心坚固吗？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祈求？但不要只祷告求神保守这个家人朋友或者其他人的平安啊、健康啊等等。我不是说不要为这些祷告，每次我讲这个我都要加一句，不是说不要为这些祷告，但是要点到为止，提到可以了就。为什么？我们想想，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花在祷告上面？假如说半个小时，15分钟吧，15分钟时间，拿出13分钟为这些事情祷告的话，那还有几分钟为其他的事情祷告呢？为他们在真的是在更多的认识神，满心的欢喜，在神的知识上有所长进上来祷告呢？或者是为教会来祷告，为其他的属灵的事情祷告呢？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说其他的事情要祷告？不祷告的话，不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坏处，我们就很容易就靠自己了，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是真的是要依靠神，要祷告，但是控制好时间，就光为这些事。其实我要这么说，能为这些事情坚持祷告已经是很好了，但是说别忘了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看看真的是看看保罗在这些书信里面是怎么祷告的，看看保罗的祷告是什么样子的。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被更新的生命是会存到永远的，你为你的家人朋友祷告，他的生命被改变，这个生命会带到永恒之中，而不是你为他祷告他今天感冒好了，然后他这个健康的身体会带到永恒当中。当然身体复活会在永恒当中，但是那个是复活的身体，不是说他今天感冒好了的这个身体。那对于我们在身边的家人、同事、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其他初次见面的人，我们就可以也应该力所能及的进行更全面的这个关怀和帮助。我们不能说有弟兄在生活上需要切实的帮助，然后我们就说我为他迫切的祷告了，然后什么都不做。那雅各书2章15到16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也不能跟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说吃得饱穿得暖也没用，这些都要过去的，你就好好读经就行了。那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平衡的观点，既要看重天上的事，也不要忽略这个世界上的事。那有人说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有人，我就担心有人会拿这些经文又顶回来了，说那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提供这各种帮助太过提供各种帮助变成那种社会救助站了，又变成太过看重世界上的事情。可是 约翰在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是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偶像化，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当作神，和不忽略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就看到我们读经一定要有个平衡的观念，不能拿出一节经文来，哎呀好，然后另外一个人拿出另外一节经文来，哎呀不错，都是自己的喜好，然后他沿着这个推下去走偏了，这个沿着这个推下去走偏了，然后两个越偏越远，然后回过头来两个吵架，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那我知道在我们教会我所看到大家都做得很好，在彼此的生活上的关系和帮助，那为什么再讲一下，就是不希望因为总强调属天的事情让大家产生这种困惑，说到底要在什么程度上看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出世，而是要入世，不是说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文化，而是要进入，在这里面来参与其中。我们要所谓的两手都要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然更注重属灵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不信神的那样只彼此关心在这个世界上的需求。当然其实不信神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好了，就要感谢神的普遍恩典。那我们基督徒的尽心竭力的关怀和帮助是进一步的，那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我们要今天要讲的经文二章二节所说的，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徒的尽心竭力的关怀，我们看到不是要停留在让人心得安慰的层面，包不包括这个，包括，够不够，不够，而是要进一步，就是使人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如果说生活上的帮助和带导可以让人心得安慰的话，并且因此有爱心相互联络，那么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就要靠教导、查经中的探讨、属灵上的带导。那这里讲一下二章二节悟性这个词，那这是我讲哥罗西书第三次，我记得是第三次提到翻译的问题。其实啊，我很不喜欢讲翻译的问题，我很不喜欢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希望给大家一种感觉，说手里的这本中文圣经翻译不是很好，我不希望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那而且实际上也不是那样，我们手里的这本中文圣经和合本或者是新译本，在几乎所有的核心问题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虽然我讲到翻译的问题啊，再强调我不希望弟兄姐妹对手里的这个中文圣经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不要有，不要有。那么但是话又说回来，悟性这个词圣经的原文要表达的是理解、智力、思想，强调的是在知中有充足的信心。那悟性这个词啊，在中文的语境里面背负了太多佛教的包袱，有太多佛教的那种感觉。像佛教最初的那个释迦牟尼，他不就是悟了吗？那我们西游记什么悟空、悟净，还有八戒，能八戒能戒，估计也是悟了然后再戒吧，都是讲究悟。那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不是自己悟出来的，而是靠着神的启示，借着圣灵的带领来理解的。所以我要讲一下这个词，不是说自己去悟，而是靠着神的启示，祷告，你靠圣灵来带领你读经，祷告来理解，在这理解中增加你的信心。那关于神的奥秘基督，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就来到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那大家一看，哎呀，这才讲25分钟就讲到第三节了，是不是要讲完了？还没有，第三节有好多要讲的，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经文。那这个我们其实之前也有提到，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记得上次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是讲与基督联合，然后讲到了这些经文。那么我们看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 那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并不是说神把一扇门打开，说把基督打开，打开一扇门啊，把智慧拿出来分给我们。就像我们这边经常有帮助 homeless， 帮助无家可归者，是我们教会打开门，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社会的关怀机构，他们打开门，你们来拿来拿，然后就拿了就好了，然后却跟这个却不需要，真的是在基督里面。那相反，要智慧吗？就要与基督联合。要知识吗？要与基督联合。那举一个形象一点的例子，基督好比我们的大脑，保罗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有讲到身体，基督的大脑，当然了，我们说的身体是指的教会。那基督是教会这个身体的头，身体各部分怎么与大脑相连接呢？我们知道通过神经，当然了，有血管，有筋，有肉等等，但是怎么动，让它动起来，最根本靠的是神经。当然没有肉也动不起来，没有骨头也动不起来，但是传递这个信号靠的是神经。那我们的手可以灵活的工作，是因为通过神经与大脑的联合而受大脑的支配。那把手砍下来呢，啪砍下来，然后放在这里，手还能不能说对大脑说，我需要你的智慧来做一些事情，我要拿起笔，还能拿吗？除非接回去，而且要把神经接好才行。那之所以强调要把神经接好，是因为要强调联合的概念。所以我们更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基督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都喜欢离不干净的东西远一些。那可是基督这位圣洁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愿意与我们这些罪人联合，这是何等奇妙。那在这里有一封 Bill 的 email，Bill 就是我之前好像有提到过，就是在另外在西北城那边一个团契服侍的一个美国的老弟兄，他的小儿子得了重病那位，他的一封 email， 我想读一部分。在这里，我们最小的儿子得了癌症，这个病症在蚕食他的生命。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一个美好的计划，因此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神对我们和 Jonathan 的爱里面， Jonathan 是他小儿子的名字，他们的盼望在神对他们的爱里面。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战争、孤独、犯罪、贫穷、离婚、哀伤、疾病以及种种类似的事情。在这样的境况中， Jonathan 和我们的家庭成员选择相信圣经启示的这位神和他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悲伤中却仍有喜乐和确定的盼望。只有在天国，在死后的永恒中，在与神的最终的同在中，才会没有罪与死亡。这是他给那个团契的类似很多弟兄姐妹发的信。这就是我说的，不但是通过他的教导来改变这些学生学者的心，当然是借着圣灵的大脑来改变这些学生学者的心，他更是通过生命活出这样的见证来改变他们。那讲了这么多，如果与基督联合大家还觉得不好理解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与基督联合的基督徒生命的见证。那为什么说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呢？我们需要回到哥罗西书1:15-20来看，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这几节经文我们都仔细的分析过，现在我就把结论拿出来，我们大家再复习一下。什么结论呢？1:15-17讲一件事儿，基督是创造主，这里的基督不是耶稣，而是神子，是圣父，是圣父、圣子、圣灵的那第二位圣子。15-17强调的是基督在永恒中神的身份，强调基督在永恒中神的身份。那么18-20呢，也讲一件事儿，基督是救赎主，是死里首先复生的，预示着更多的复活，更大范围的复活，神一切救赎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就更好的理解说，为什么呢？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呢？ 那分两点来讲，第一，我们刚才讲到的，从基督是创造主的角度，那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难理解。如果说一切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基督造的，那难道不是说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吗？那这涉及到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一提到这些词觉得哎呀就不太好理解，其实一点不难理解。存在论就是这东西为什么在这，涉及到这个东西为什么在这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有正确的这个存在论呢，是什么样的存在论？就是创造性的存在论，就是说这些东西之所以在这是神造的，这个好像很基本，但是又有好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掉。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为什么地球会有这么多样的生物？为什么会有我们人类？那我们基督徒的观点一定是神的创造。那么随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认识的逐渐的增加，我们知道万有引力，我们知道相对论，我们知道基因，我们知道量子力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就知道这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因为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只是发现借着基督所造的这一切，只是发现而已。而我们之所以能发现，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理性的我们可以认识理性的神创造的这个理性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认识。那最改变的不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本身，这个我们以前有提过，而是我们在认识这一切之后，我们怎样解释这一切的来源。那接下来会具体讲怎么叫解释这一切的来源。这样就来到第二点，刚才讲的基督是创造主，第二点基督是救赎主这个角度。那因着罪的缘故呢，我们不愿意承认神的创造。那没有，我觉得圣经里最好的表达这一处的经文可能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这里强调几点，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神，每个人都知道神。那我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奇怪，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知道神吗？为什么说每个人都知道神呢？那在这里就再次看出来，我们不要根据我们的经验主义去判断，我们要看圣经上怎么写的。圣经说这个第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每个人都知道神，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神？为什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知道神的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就这么简单。并且这是内在外在，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他所造之物就是明明可知，无可推诿。如果非说有一个人没有完全没有神的概念和知识在他里面，那他就不是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神的形象包括什么？上次林牧师来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包括的是公义、圣洁和知识，是内在的核心的，这个东西是内在的，你把这个拿去我们就不是人，只有这个东西在我们才是人。所以说你如果说有一个人不知道神不认识神，这种人不存在，你是打引号的人，不存在这样的人。那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看上去都不知道神？好像是这样，看上去整天活得浑浑噩噩，不知道神，或者是去拜假的偶像，不拜这位真神。因为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罪。罪不是像罗马天主教那样说的是一种缺失，说我少了良善我就是有罪了。 罪是行不义，阻挡真理，这是圣经的原文，罗马书一章第十八节。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心里神的形象被他们压制下去了，因为罪的缘故，他们在阻挡真理，而不是说他们心中没有这个知识。所以罪不是被动的真理的缺失和良善的缺失，而是主动的抵挡真理，主动的抵挡真理。那以前也是在以前团契，我记得在 DC 的时候好像是，哦不，是在这边，然后有人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我们还在那边放，觉得很好，然后就是讲罪啊，觉得大家都不可以理，都不理，不太理解这个罪，就是说这个神这么良善，为什么还会有罪呢？然后那个小视频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解释到最后，就是罪不是一种积极的恶，只是一种缺失，因为少了所以有罪了，因为少了良善所以就有恶了，因为少了真理所以就有谬误了。然后就好像神就这种冲突，神的良善、公义、圣洁和罪的存在的冲突好像就被拿掉了一点点，好像被拿掉了一点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罪不是说一种缺失，罪是一种人，罪人行不义，阻挡真理，阻挡真理。那么这几点强调完之后，就可以再回到哥罗西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以及二章第三节。基督是救赎的主，救赎的主，所以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心思意念才会被翻转，才能不被罪所辖制和捆绑。只有基督徒才会有真正的智慧和知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难道那些非基督徒的知识本身都是错的吗？比如说一个非基督徒的科学家研制了一种疫苗，然后这个疫苗呢可以救很多人，那关于这个疫苗的知识本身是错的吗？当然不是。那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盗版。他们理所当然的按照神所创造的规律来研究，按照神所创造的逻辑来分析，却不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盗版。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打击盗版？因为盗版不尊重知识产权，对吧？那同样的道理，用神赋予我们的理性来分析研究神创造的世界，然后再说没有神，这就是不尊重知识产权，这是最可怕的、最不道德的一种盗版，也是最大的盗版。在神的眼里，一个不信主的科学家可能知道很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在神的普遍恩典的作用下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们完全承认。但是就这个科学家个人的救恩的角度讲，他的这些知识在神的眼里一文不值。相反，一个信主的老奶奶，比方说一个信主的老奶奶，可能知识不多，但是她看到一朵花，她愿意把感恩颂赞归给神。那可能她只知道这个花看到它是红的，甚至连这个花叫什么名、属于哪一种她都不知道，但是她是蒙神喜悦的，因为她把这一点的知识产权归给神。而那个不信的科学家在人看来了不得，可是在神看来全是盗版的东西，该被打击。这就是区别。那之前提到的创造性的存在论，刚刚又讲到了启示性的认知论，我们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只有借着圣经。那如果我们不借着圣经，这个神的圣经启示给我们这个神，不借着这个特殊启示来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话，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就无法有正确的认知。那我们看到了诸天，我们却不说他述说神的荣耀；我们看到了穹苍，我们也不说他传扬神的手段，我们说大自然好伟大，都是这样。以前那所以创造性的存在论和启示性的认知论是我们基督徒最根本的一个世界观的构成，最根本的。那讲完了第三节，再插一句关于罗马书我们刚刚引用的经文，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我记得以前和别人探讨说神的存在的话题的时候，很喜欢用的一个策略就是 否认神的存在是很难的啊。那我跟他讲不了说我能证明神的存在，我跟他讲你能证明神不存在那更难。那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看不到神，那到月球上你怎么知道没有呢？那登月了后来发现月球上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火星上没有呢？后来火星也去了探测器也看不到，但你怎么知道木星上没有呢？以此类推，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观察范围内去否定，而不能去真正的绝对的否定。然而我刚才要讲的这个策略，我不是支持它，我是要否定它。然而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神不是那样的神。怎么就是在地球上看不到还要到火星上去找，到月球上去找吗？绝对不是的。神不需要跟我们藏猫猫。那在这里要讲什么？就是传福音重要，可是按照圣经启示来传也很重要，甚至有的时候更重要。那你觉得说无所谓，可是你讲的那个神要在火星上找然后还找不着，那圣经启示的这位神是我们闭上眼睛有信你的律法在提醒我们，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说的，我们睁开眼睛有神的创造提醒我们。那你传的那位神跟圣经启示的神根本就不是一位神啊。圣经启示的这位神我们是无处可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说的吧，我们无处可藏。嗯，要是讲像我以前我讲的那位神，那根本就跟圣经讲的不是一位神，谁都看不着，你就信就好了，那不是圣经讲的这位神。那有人可能会进一步的想，我传的是救赎的基督，救赎的基督，我们刚才讲的那关于这个神的属性什么能不能看到啊，是不是无所不在啊，到底在哪呀，那讲错了就错了吧，毕竟人得救比知道神的属性更重要吧，有没有道理？有，确实有道理，这个确实有道理。如果照你传的，听的人真的认罪悔改，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所成就的，真的得救重生，完全没有问题，很好。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讲错一些圣经里的教义不会让人信主，那不是的。圣灵用我们各样的努力，即便是很不完全，有的时候那甚至是某些方面有一些错误的努力来感动人的心，让他们回转归向神。那我也不是说讲对了就都一定可以带人信主，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即便我们讲的天花乱坠。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要尽可能的去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吧。那怎么叫忠心？就是至少是要和圣经的启示尽量去符合吧，去做到一致吧。那我们今天刚开始讲到了保罗的人生观，那他的人生观呢是由他的世界观决定的。人怎么活并不是每个人随便说了算，觉得自己过得爽就是有意义的，不是这样的，那叫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没有基督化的世界观不可能有正确的人生观，不可能。当然再强调一下，不是说不信主的人的人生观啊里面都完全没有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又回到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也因为神的普遍恩典，所以大部分人的这个所谓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里面还是有一部分有价值的东西的存在，有，但并不是说有部分的正确的观点就等于说是真理，就等于说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大家要分开。那我们基督徒也因着这一点，我们要参与文化，参与这个社会的活动，而不是回避。那你想，我们这些人是知道神的话、知道真理的人，然后我们在怕受被他们污染，我们在远离，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那通过我们所传的和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那我们让世人看到真理，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后来要讲到保罗在属灵方面尽心竭力来关怀未曾谋面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取决于他的世界观。这个创造性的存在论和启示性的认知论告诉了保罗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存留到永远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那请大家至少记住两点，一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就是神造的，我们怎么能正确认知这个世界，是靠神的特殊启示，而不是说我们 不是说我们就随便就可以认知的，我们要把绝望的知识产权归给神，不要盗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这一切，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主啊，就求你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眼所见的一切都是你的创造。我们之所以能思想，能正确的来认识这个世界，主要也是因着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这本身也就是启示。你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也是启示。你的永能和神性就借着你的创造启示给我们。更重要的是，那圣经是你特殊的启示，只有借着圣经，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回转归向你，我们才能称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叫我们的神一声阿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时刻牢记。也是在这，也是为 Bill 的一家来祷告。主啊，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我们真的是祈求医治临到，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你是神，我们不是。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管怎样，我们看到你已经借着必有一家来荣耀你的名，来传讲你的福音，用生命来传讲你的福音。我们为之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